嚟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格林日前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偿还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拖欠美国主权债务持有者的利息。之前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麦克萨利以及是田纳西州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上个星期共同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案。这项未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表达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意愿，只有行政当局能够对此是采取行动。决议案当中所提到的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以黄金作为后盾在1912年发行的债券。众所周知，当时的国民政府在1949年因为和中共的内战败退到台湾，公众十分关心要收回这一笔的百年老账是否有法理依据，历史当中是否有类似的先例。金融专家和活动人士都表示，主权债务的追溯期永远不会失效。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朝辉认为，从理论上讲，虽然执政官员的身份、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府本身的形式发生变化，但是国家偿还债务的义务仍然是继续存在。陈朝辉说，因此政府不能够通过强调他的政治哲学和当时产生负债政务的政府的根本不同，来证明不偿还债务的合理性。比如在萨达姆侯赛恩之后，伊拉克政府亦都不得不承担在他执政时期所承担的债务。美国田纳西州的彼岸科在2001年发起成立的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据说全权代表美国数千名的该个债券的持有人的 95%。 关于是否能够收回时间已经长达100多年的百年老账，彼岸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主权债务的长期偿付并不罕见，历史上有一些国家就发行过100年期的债券。具体来讲，在英国首相戴卓尔执政的期间，英国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收到过美国人拥有的相同债券，因此这种的要求先例是明确以及是直接。1987年，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和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达成协议，向英国支付2350万英镑。当时戴卓尔要求北京偿还英国人持有的债券，否则不同意中国进入英国的资本市场。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发起人彼岸科认为，北京通过和英国人结算而不是和美国人结算债务的行为，等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将自己置于选择性主权违约的地位。他说，对主权债务国来说，这个是最差的地位。观察人士认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美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按照国际法继任国政府应该是对他的前任政府的债务负责。彼岸科表示，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之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承认他中华民国所有主权的唯一继承者的身份。例如最初在联合国安理会分配给中华民国的常任理事国职位，北京以双重标准，只要职位而否认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义务，即其是债务。他说，只要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北京就是中华民国债务的唯一的承继者。维吉尼亚大学金融学教授陈朝辉认为，只有北京负有偿还债务的责任，因为美国目前只是承认一个中国。鉴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推出的决议案并不具有法律的执行力，美国行政当局采取相关行动迫使北京还债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发起人彼岸科对美国之音表示，越来越多的国会参议员亦是众议员敦促总统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总统行使所掌握的所有权力，来收回中国欠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债务。彼岸科说，这个的操作是绝对可以执行的，中国欠美国的钱比美国欠中国的钱多，因此将美国欠的全部国家债务还给中国，用美国的债务来抵中国欠美国人的债务，这样做是完全合法。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总统， 如果他能够好像英国人当年这样处理这项问题，美国的投资者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回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